哎，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身妥拉十岁的第28周，大麻风，大麻风。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利未记的14章1到15章的33节，以及列王记下的7章3到20节，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的8章1到17节。感谢主，上个礼拜因为我讲到从西安发出的祝福，那由于伊朗的火箭攻击，很多人都关心我是否在以色列。那我想呢，再一次的澄清，妥拉的部分其实是去年的录制，那由于有些人要求希望重播，所以我并没有更改，我只有更新的是前面先知性的一些的分享。那我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那在我出发之前呢，我当时领受这次在马来西亚就是要传讲关于这个利维坦的信息。那果不其然，在4月8号我们看见这个 NASA 就是有一个新的计划叫做这个APEP 的计划，那它其实就是这个埃及的一个假神叫阿波菲斯，那他释放的其实就是始皇，他就有巨蛇跟邪龙的意义，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灵界他就是释放了这样的一个利维坦的诠释。所以也请大家为我祷告，让我在这两天除了传讲关于这个以色列方面的信息，那对于利维坦或者是龙的信息求神也恩膏我的口，让我有从神来的洞见。那果然呢这个英国的先知在本周他也提到，就是不要上当这是一个重要的季节，小心选择你的脚步，明智的选择你的言语，以祷告的态度选择你的建议，不要让敌人利用假旗把你引向歧途，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对不值得如此情绪化的情况人和事件反应过度，也不要为小事分心，也不要为琐事斤斤计较，不要理会无关紧要的声音所发出的负面评论，遮噪喋喋不休的声音，调低音量，无视噪音，因为这只是一种干扰。要有意识的让什么进入你的思想生活，守护你的眼睛、思想和心灵，保持不被玷污、纯洁、干净、清醒和自信。敌人想把你往许多不同的方向推拉，让你迷失方向，困惑不解，灰心丧气，他射出戏剧谎言和诬告的火焰之箭，让你浪费时间去救火，让他们自己燃烧殆尽吧，专心追求天父他的同在计划和目的，一心一意坚定地专注于主带领你去的地方，不要左顾右盼，无论什么东西看起来多么吸引人或有吸引力，闪闪发光的都不是金子，慎重选择你要倾听的声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对你的生命说话，天父会安排给你少数忠心的人，他们像以撒家的支派一样，能够分辨时候和季节。不要低估你在这个季节所做的决定的重要性，优先考虑与圣灵的关系，因为他会传授你智慧和启示，他会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他会照亮你的道路，他会安排你的步骤和时间，紧紧抓住他的同在，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不要上当。我觉得利维坦的灵他其实会透过一些言语的攻击让我们分心，但是在此时此刻是我们要做出重大决定预备跨越时刻，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不要上当。 在我的周遭蛮多弟兄姊妹跟我回应，就是在这个季节好像有很多新的事物正在开启，而且非常的迅速。但是在过往这两个礼拜，由于加速，很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又碰到上一个季节旷野的旧循环，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疲惫会显出来，或者是我们会用我们旧的方法来去从事神现在在这个季节要我们接受的新任务。那我想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提醒，当神任命你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或角色时，你永远都不需要去争夺，不需要去破坏他人，也不需要为自己扬名，他会白白的赐给你，你只需要谦卑的接受他，并负责任的管理他。因为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关的门就无人能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托付我们的事上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安息，让神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为你打开大门。神不会祝福他没有呼召你去做的事工，如果没有他的祝福，相信我，你不会想要的。所以让我们在加速中间又能学习等候。厌战者将得到安息，那些经历过无情攻击的人将得到喘息，那些被剥夺了欢乐的人将重新欢笑，那些深陷失望谷底的人将升到重新燃起希望之处。鼓起勇气吧，勇士，你并没有失败，尽管你的疲惫软弱甚至步履蹒跚，但你仍为真理和公义坚守阵地，耶和华会奖赏你。你周围的风暴是敌人试图阻止你越过障碍进入下一个任务，你遍体鳞伤疲惫不堪软弱无力，但你坚持了下来，你拒绝放弃。每个人都看到你的微笑，但他们看不到你的伤疤，他们看到的是敬拜，却看不到战争。白天你表现得很勇敢，但到了晚上你却泪流满。就像大卫一样，你私下与狮子和熊搏斗，现在耶和华要公开奖赏你。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历了多少，你只知道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觉得这是一种惩罚，其实不然。然而耶和华一直用它作为预备，他不会浪费任何的事物或东西，因为现在他可以带你走到比以前更远。你已经得到了磨练，你现在得到补充。很多的时候你的生命似乎暂停，现在你将感受到一种崭新的前进释放，阻力正在解除，阻力正在消除，厌战者将得到安息。弟兄姊妹，这是逾越节的之前最后一个安息日。我相信神要透过这个安息日让你有一个修复在过往的疲惫当中有一个休息，重新得力，因为跨越和前进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要面对不同的挑战、征战和障碍。我们在旷野中学到的事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在应许之地享受到的胜利和祝福的程度。所以我们的人生并不是要达到某种完美或极乐的境界，因为那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在这整个的过程是关乎我们每一天成为什么样的人，关乎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工作，关乎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我们对主的降服，这关乎我们是否变得更像耶稣。所以目的并不是最重要，旅程才是最重要。 我们总是专注于我们要去的地方，而神更关心的是我们在旅途中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如何成长和成熟，我们如何屈服并顺服于他的过程，我们如何学会信任和依赖他的一切。对他来说这是更重要。应许之地是美好，但它远非完美。越过约旦河是我们旅程的一个阶段的完成，跨越之后，实际上我们要预备打仗，而神最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越来越像他。真正的得地为业，其实是让我们得着基督，也让基督得着我们。阿们。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大麻风的这个阅读进度呢，应该跟我上个礼拜录制的这个她怀孕是同一周的这个妥拉的部分。那因为我已经匆忙要赶去这个戈兰高地祷告所以我是回来之后呢才录制这一段那么基本上不管是她怀孕或者是大麻风直接这两周的经文直接谈到那个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洁和不洁。好，那这个大麻风这边谈论到的是皮肤病患者的大麻风有关的律法。好，那么你就会发现说这整个的内容就讲到这个皮肤病患者他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进化过程，而且要如何来到圣殿献祭。那么基本上这些的进化过程还有这个大麻风跟我们一般现在提的大麻风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包括任何卫生或医疗的行为，而是跟话语的过错有关的疾病。因为我们后来注意到这个米利安因为这个批评他的这个弟弟那他就长了大麻风。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仍然在这个所谓的配的年，就是话语的年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留意免得我们在灵里也长了大麻风。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麻风病的检验是透过七天的关锁，如果不能确定呢就再关锁七天，确定不洁就独居营外，直到他痊愈，接着见祭司行净化的仪式，并且洗衣洗澡，剃所有的毛发，包括头发、胡须、眉毛跟体毛，然后呢就可以浸淫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就很像现在的居家隔离。然后第八天呢就献上赎罪祭、赎愆祭、燔祭还有素祭。那么这个还包括了一罗格的油这是在其他的祭物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的，特别有一罗格的油。所以呢在新约中呢我们看到耶稣医治大麻风所以在新约中我们就提到这个大麻风呢它有几种的痛苦，一个是肉体上的痛苦，因为麻风病几乎是一种绝症就是它能够痊愈的机会很小，只有等候肉体的死亡。当然像米利安他隔了七天他就可以进到营中但是你看耶稣说到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你看到他被洁净的机会是很小的所以新约时代的拉比认为要使麻风病人得到洁净与死人复活一样困难，所以只有神才能够医治这病。第二个呢就是精神上的痛苦，因为麻风病它是不洁净的，病人只能够住在城外，所以当人接触麻风病人后将成为不洁净，因此病人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当有人经过时他们要远离人们喊叫说不洁了不洁了这是提醒人们要远离他们，避免将不洁净传给他们，因为摸他们的就不洁净所以在地理上与社交上麻风病人与一般人完全隔离，人们视他们为活着的死人。
第三呢，就是灵性上的痛苦，因为麻风病人在礼仪上被视为不洁净，因此不能进入圣殿献祭，要与神完全的隔离，所以他们没有天国的盼望。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宗教上的洁净与道德上的洁净是一体的，所以在宗教礼仪上视麻风病是不洁净的，在道德上病人也会被视为不洁净，是犯罪而遭神的惩罚，他们被视为罪人，长受歧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麻风病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那我们呢，从犹太人的观点，我们来看这个净化仪式。这个净化仪式里面呢很有趣，就是当祭司判定大麻风痊愈，要拿两只洁净的火鸟，一只宰杀在用瓦砌成的火水上，将血水在痊愈者身上撒七次，就象征疾病的痊愈。那么另外一只火鸟呢，放在田野里，象征重获自由。当痊愈者洁净自己的身体后，可以进营，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这象征着追求完全的圣洁。其次呢，就是要献祭与神和好，要献上赎愆祭、赎罪祭、燔祭和素祭，使他完全洁净。一方面他可以到会幕前敬拜神，一方面他可以与家人团聚。所以这是新约的看法。但是呢，好，这个犹太拉比呢就很有趣，他们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他们来讲这个两只洁净的火鸟。拉比认为，既然麻风是因为恶言，也就是毁谤而生的，那么这是一种语言的叽叽喳喳的行为，因此受难者，就是这个受苦的人呢，他的净化呢就需要鸟儿不断叽叽喳喳的鸣叫，甚至让一只鸟儿为你受死。那么根据耶路撒冷的塔木德呢，这种恶言的罪行呢，相当于偶像崇拜、放荡和谋杀的结合，所以他们看这种罪是很严重的。散布此类言论，玷污他人名誉，是一种重罪。麻风病的惩罚会临到传谣者的身体上，而且流言蜚语会感染和玷污被毁谤的对象的生命，也会感染和玷污听流言蜚语的人。因此呢，净化仪式呢就必须包括鸣叫的鸟，以象征麻风病人的失误。那关于香柏木呢，拉比认为这种罪是因为傲慢而带来苦难，因此净化仪式加入这种高大俊美的树呢，会提醒麻风病人在他被疾病惩罚之前他志士甚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柏与傲慢就联系在一起。这个与犹太传统中典型的香柏印象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像诗篇92篇12章到13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所以这种就是很有讽刺的意味，所以拉比利用这种反讽展示一个人不应该如何行事，就是除了作为傲慢的提醒之外，香柏的存在还可以解释为向麻风病人显示了一种，一旦他清除了他的不洁，他就有望重新获得高度，像香柏木一样。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朱红色线，朱红色线它的编码是 HB8348， Tola 的双重含义，它既是染色的羊毛，它也是蠕虫。因此深红色的羊毛代表卑微的蠕虫，这个与高贵的香柏木是非常的对比。同时呢，牛膝草也是一种靠近地面生长的一种低矮的植物，所以这些成分的构成净化麻风病人的药物呢，将它从坦妹就是不洁转变为 Torha 就是洁。这些物品叽叽喳喳的鸟、香柏木、朱红色的线和牛膝草，会让麻风病人想起 他最初让他陷入困境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些成分也指出了洁净的方式，一旦这个人下定决心不再传播是非，麻风就会真正消失。只有消除了自己的傲慢，一个人才能够站得像香柏木一样高，只有像蠕虫或牛膝草这样的植物一样的谦卑，一个人才能够变得适合重新进入营地。所以呢，这真的是让我们联想到哈诗篇34:12-13，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哈。所以所罗门王也说到，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哈。所以这两节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相对的提醒，就是口舌所导致的麻风病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里面啊，其实有一个经文啊，就是利未记14:12-18，就是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革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哈，是至圣的。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革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沾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7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你就会感觉哇，这个大麻风的这个和好的礼节，除了净化7天之后要献祭，献的祭是这么隆重，除了平安祭以外4个祭都献上了。而且你会发现那一个在右耳垂上啊，大拇指上啊，右脚的大拇指就跟祭司的礼仪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恢复这个人的尊严。所以你会留意到7次的洁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自洁是不够深度的，一次自洁是不够的，要7次的自洁。就好像乃曼他也需要7次浸泡在约旦河水。所以我觉得在逾越节前的自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深度的自洁，1次、2次、3次、4次，真的是1次降杯、2次降杯、3次降杯，7次的降杯，使我们完全的脱离那让我们这一个得罪神的我们里面的骄傲。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火鸟的飞走代表一个自由，一个新的自由，让这个罪完全的远离我们。其实它真的跟在赎罪日那个被放逐到这个阿撒谢勒的那只羊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真的是与他有一个完全的和好，而且让我们可以恢复尊严回到人群。同时我们看到还有油膏在我们的头上。这真的是一种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大麻风的洁净礼，或者是一个和好跟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它的一个浓重。那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看到说只有在新约中的耶稣他能够洁净我们他能够医治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格外看到耶稣他能够医治这个漏症还有洁净麻风病。 因为在马太福音，就是这本周的伴读的新约里面，就提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大麻风不是说耶稣求你医治我，他说耶稣求你洁净我。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洁净在犹太人是何等的重要，比生病更严重。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九章那边讲到，有一个女人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因为本周的妥拉有提到漏症，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么耶稣转过来，他看见她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可以洁净我们，主耶稣可以医治我们，不管你是麻风或者是漏症，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神来光照，就好像当年他光照这个以赛亚一样，因为以赛亚看到说，祸灾我灭亡了，我自己是嘴唇不洁，我也住在不洁的百姓当中。今天我们不是看别人有罪，乃是我们需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就是那个大麻风的，我们就是那个患了血漏的那个妇人。
那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再谈一下这个割礼的意义。那我们知道我们外邦人不用行割礼，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与神有盟约的关系，心里受割礼比这个肉体受割礼更重要。但是割礼的意义，割礼的记号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盟约的记号。所以当摩西的时代，未受割礼的不可吃这羊羔，那到了约书亚时代呢，当他们预备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要他们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为什么？因为所有在旷野生的都没有行割礼。那么我们记得这一个割礼它是一个盟约的记号。所以当我们预备这个新的季节，当我们说这个新的季节是进入应许之地，是得地为业的季节，那么我们实在是要看重这一个盟约的大能跟盟约中的保护。但是你要记得当时以色列行这个割礼的时候，特别提到说滚去埃及地的羞辱。那么这个滚去埃及地的羞辱，其实是滚去了他这一个埃及奴隶的身份。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进入应许之地之战，其实如果我们不确定我们自己是谁，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打赢这场仗。所以这个滚去羞辱其实是一个身份战。那么我的这个土地罪孽祷告手册基本上已经完成，也有很多人开始使用。那么在无花果学校的赎回土地呢，我也开始要预备录制课程。那么在以色列这一段期间呢，我跟这个中国的弟兄姊妹有六堂的分享，一个是时间的祭坛，还有谈到信心，还有谈到这个设立祭坛的重要。然后呢也谈到了这个就是土地。那我在出发之前呢，也对于海岛国家也讲了关于土地的特惠。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在里头，然后接下来我会逐步的讲解。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进去报名，也为我祷告，希望这些的课程能够按照神的时间表逐一的录制出来，成为大家的祝福。那么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里？因为我在对海岛分享的那一堂特别有讲到这个滚去羞辱的部分，那这是你进入应许之地的最重要的一个割礼。好，祝福大家。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关于麻风不但是个人要洁净，我们刚刚提到自洁七次，那衣服和房屋也要洁净。那么衣服呢，我们也提到这个衣服其实是关乎我们的身份，所以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求神洁净我们。 啊，我们的居所也再一次的洁净我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前啊，他们都打扫啊，就是找酵哈、啊，就是找在房子里面的啊这个的酵哈、啊。那我们求神再一次洁净自己，洁净我们的啊衣物，其实是我们的位份哈。啊，我们的在职场中所代表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以及我们的居所，啊，求神真的是光照我们，也洁净我们。因此，最后我实在要再一次的用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弟兄姊妹，让我们在逾越节前，我们再一次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如同他当年光照以赛亚一样。我们说：“主啊，啊，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主啊，我们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主，求你洁净我们，求你洁净我们的百姓，求你洁净我们的国家。而且主，我们要听到你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愿你来洁净我们的个人，洁净我们的家，洁净我们的职场，洁净我们的教会，洁净我们的城市，洁净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圣洁被你使用的一个国家。我们真的很像那十个麻风病人，有十个得洁净，但是只有一个外族的啊，麻风病人来感谢耶稣。我们说：“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而主怎么说呢？当我们把荣耀归给他，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听到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让我们起来，在这个逾越节，我们跨越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让我们跨越进到我们新的季节，我们的命定啊，我们的新的疆界，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是起来得地为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祝福大家，Shabbat Shalom。